家好，我是多马，今天我接着给您讲主耶稣的故事。上次咱们说到，主以天国王的身份进入了大京城耶路撒冷，在那里他以神儿子的名洁净了神的圣殿，以天国的权柄把圣殿里一切不该有的全都驱除，全都清扫和轰赶了出去，然后向失丧软弱的病人们施恩典、施怜悯，行神迹奇事，医治了他们，让神的殿中重新的响起了赞美和歌颂的声音。因为神的殿乃是万民向神祷告的殿，而且他还在殿中把神的话向众人宣讲，他语重心长的用比喻、用圣经把人的罪彰显出来，因为他的话就是光，让在黑暗和死亡当中的人知道自己的地位，认清自己的肮脏，回转归向神。他的话就像是两刃的利剑，把所有罪人的里里外外全都给解剖开来，让他们肮脏的心思意念、罪恶和过犯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您说这谁受得了啊？俗话说，良药苦口，良言逆耳。这些有地位、有尊严的文士、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们呢，不肯听啊。他们心里头刚硬，他们在那里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与主耶稣争辩，并且还用各种各样的诡计陷害他。总而言之，接受他话语的人少，反对他和弃绝他的人遍满了耶路撒冷。那他们不听主耶稣是不是就说哎，算了呢？不是这样，主把他们不听神的劝告，因拧着景象不肯悔改而引来的祸，向他们一一的宣告。主真是太负责任了，因为神爱世人呢，但是这爱在那里却不被接受，相反的，他们还要以恶报善，他们要谋策找机会除灭耶稣，也就是要把他杀了。亲爱的朋友们呢，耶路撒冷这圣城被称为神名下的城啊，但是这城却没有神的地位，神的儿子在这城里找不到可安息的地方。所以在那几天里，主每天晚上都不留在耶路撒冷城中，他去到在耶路撒冷东边的一个小村庄里边去过夜。那个地方叫伯大尼，是在橄榄山东坡上，离耶路撒冷呢也就三四里路的样子。今天我要给您讲的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天早上主耶稣从伯大尼回到耶路撒冷去的路上所发生的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故事情节呀非常简单，但是它的意义可太深远了，所以今天咱们不说不行。那天早上，主带着他的门徒们从伯大尼出来回耶路撒冷去，走在路上的时候他饿了。那您说哟，怎么主耶稣他这神的儿子、天国的君王怎么还会饿呀？难道他昨天晚上没休息好，早上胃口不好，不想吃早餐，或者说就根本没人给他预备早餐？这不大可能吧，不应该呀。那就是这样的话，他也不能让他自己挨饿呀，他可以行神迹呀，一祷告五个小饼两条小鱼就能喂饱5000个男子汉，而且还剩下12大篮子。哎，亲爱的朋友，咱不能这么说。主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到地上来的时候是一个完全人的形象降生在地上的，从肉身来讲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，也就是说所有人能够体会到的痛苦、饥饿、悲伤他全都能感觉和体会得到，饥饿、困苦、贫乏、无家可归、流离失所，人所有的痛苦和需要主都知道。主耶稣在地上行神迹，可是主耶稣所有的神迹都不是为了他自己的需要，都是为了要怜悯人，满足人的需要啊。 在这最后一次他回到自己的圣城耶路撒冷来过节的时候，他的子民给他什么了？那些口口声声把自己称为敬畏神、侍奉神的人，却明明的拒绝他。神把自己的民托付给这些宗教领袖，所以当神的儿子回来的时候，他指望看到的是公平，谁知道他所看到的却是欺压。他指望看到的是公义，可谁可想他到处听到的是怨声。耶路撒冷，以色列国呀，他在神的心目当中就像是一棵无花果树，而神自己就是那栽树的园丁。这么多年来，他用自己的心血，用自己的生命与话语喂养供应这棵树。他今天回来的时候，他所期望的就是耶路撒冷能为神多结些果子呀，在世人当中为神做出见证啊。他所希望看到的是百姓和官长们都成为合乎神心意的人。可是他看到了吗？他看到的却是一片的荒凉，到处充满的是死亡。在这一连串灵里的挣扎和压力之下，主耶稣的肉身感到饥饿，他的心更是饥渴呀。他多么希望看到神生命的果子能够在以色列国中生长啊。那一天早上，咱们主这一个饥饿的身体，怀着一颗饥渴的心，再次的向耶路撒冷走去。快到的时候，他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，树上有许多的叶子，他就往那里去，希望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果子。可是他到了树下，在树上除了叶子，却什么也找不着。于是耶稣就对树说，从今以后，你永不结果子，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说完这话，那棵大无花果树，所有的叶子就全都变黄，而且卷起来了，一下子就枯干了。门徒们也听见主耶稣说这话，而且看见这件事儿，就非常的稀奇，说，哎，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？是啊，它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？难道咱们的主肚子里火那么大，说话带烟，树上没有果子，一喷啊，树就干了？您甭说这个，第二天他们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啊，再看这树，何止是叶子和枝子干了呀，它乃是从根上枯干的死去了。这是一个神迹呀！彼得和门徒们看了纳闷，从心里头不理解呀，说，夫子啊，您所咒诅的那无花果树已经死了，完全的枯干了。门徒们不理解主行的这个神迹是有多方面意义的，因为主行的这个神迹与以往他所行的一切神迹都完全不一样，是性质上的不同。而且有些人还觉得对这棵树来讲啊，有点太不公平了，太过分了。首先在那个地区啊，并不是无花果树结果子的季节，那你当然在树上找不着果子啦。再有呢，主耶稣因着自己肚子的饥饿，在无花果树上找不着果子，就怒气大发，立刻咒诅那树，使这树从根到底全都枯干的死了，自己吃不着，哎，以后的人谁也甭想吃，您再也不会结果子了，你节育了。这显然与基督的性格不符啊，而他这样做更不符合基督在地上一切的行动做法与行事的原则，因为他来本不是要毁灭生命，乃是为了要救生命。他来不是为了要实行审判，乃是要显明神的慈爱和怜悯。那今天怎么出了这么一档子呢？哎，亲爱的朋友，所以一开始我说过嘛，这神迹虽然非常的简单，说了一句话就把这棵树给咒死了，可是这里边的意义啊，咱们可得给它掰开了捏碎了，好好的体会一下神做这件事儿，记在圣经当中它的意义到底何在，咱可不能让这棵树白死啊，是吧朋友？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也说过，在圣经当中神一直把以色列国这神的选民 比作成葡萄园，比作成橄榄树，比作成无花果树。今儿就拿无花果树来说吧，一般的无花果树通常都是六月份结果子，但是过逾越节的时候，主耶稣到那儿去找果子的季节呢，却是在四月。不容置疑，找不到果子是应该的。可是您别忘了，如果这是一棵预表以色列国的无花果树的话，它就不应该是一棵普普通通巴勒斯坦地区的无花果树，要等到六月份才结果子。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，主一直要在以色列国中找下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。先知以赛亚借着圣灵向以色列民说话，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们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是神亲手所栽种、所修剪、所抚养的。你不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无花果树啊，你是要把在下令以前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的。其实在那个地区啊，也真有这样一种无花果树，它的果子比叶子还先长出来，在下令以前叶子还非常的稀疏，但是树上已经开始长满了果实。而今天神迹当中的这一棵树很可能就应该是那种树，所以耶稣来到那树下找果子，找不到果子，就说明这一棵树没有尽到他应尽的职责，与他的生命完全不符，就是在那里白占地土。因为你是一棵无花果树，你不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折荫树，你无花果树的生命就应当是按时结无花果，不结的话就是与你的生命不符，就是活在那儿也是死的。所以主耶稣就向这棵树讲话，您说如果这棵树它不预表着以色列国的话，主耶稣会放着十二个门徒不理，路上行走的人群不睬，偏偏跟这棵树说话吗？再者，咱们的主向这棵树说的是什么话呢？主并没有说干了吧，死了吧，你这个不结果子的废树，主乃是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，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。主乃是把这棵树的真实光景说出来了，指出了它虚假伪善的生命，长得像一棵无花果树，活出来的却不是一棵无花果树，因为你没有果子，所以它干了，它死了，因为它本是干的，本是死的，在神的话语面前，它无地可容，没有地方可以躲藏，只能诚实地显出它的光景。这话，朋友，您信不信，您就等着瞧吧。在审判的日子，在神话语的光中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原形毕露，显出我们真实的光景来。您别在地上冲大树，长大叶儿。如果你不结果子的话，你见神的时候，你必是一棵从根到底儿枯干的树。你骗得了人，你可骗不了神呐。那听到这儿，您说了，那神的宽容、怜悯和恩典在哪儿啊？他应该原谅我们，他应该扶持我们这些软弱的嘛，让我们从枯干的变成有生命的，把我们从疾病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。不错，朋友，神是施恩典、施怜悯、拯救人的神。可是在当他施恩典给你、拯救你的时候，你要用信心来接受啊。今天这个神迹讲的是不接受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与神的拯救，而在神公义面前得到他审判时候的后果呀。这乃是得恩典、怜悯与拯救相反的图画，否则的话，你怎么知道神把你从什么当中拯救出来的呢？你看不到他的愤怒，你怎么能知道什么叫怜悯呢？他的确是一个爱人的神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但是他必有实行他公理、让公理得胜的日子。您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说过一个比喻？他说有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，却找不着，就对管园的说，看哪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，何必白占地土呢？管园的说，主啊， 今年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，加上粪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再把它砍了。亲爱的朋友们呢，那园丁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爱那棵树，他给那棵树一次一次的机会，为他求情说，我这样做了，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的话再把它砍了。亲爱的朋友们呢，以色列民就是一次一次得到了神的恩典、怜悯与宽容，可他们并不知道，也不感谢神，相反的，他们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背弃神、远离神、惹神的愤怒，他们就是不归向神。所以审判的日子到了，天国的大君王要在这里宣判耶路撒冷，宣判以色列国。咱们的主绝不是喜欢诅咒人的主，他在这里乃是把这棵树当作一个人来诅咒了，使他现了原形。所以这事儿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。主在这里借着无花果树宣告了以色列的遭遇，以色列乃是神选立的见证，他应该而且必须结出神见证的果子来，光有叶子的好看是不可以的，只有结出果子来才能满足神的需要。不能供应神的需要，就是在地上白占地土，浪费神的恩典。所以在这里神只好停止他的功用。说到这儿，咱别看不起以色列，那这个故事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呢？神在地上建立教会也是同样的呀，教会若是不能发挥神见证的作用，神在地上的教会若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让神和神的儿子心满意足的话，那这个教会在地上也是白占地土，神也必会把那灯台从原处挪开。主所宣告的咒诅并不是根据他自己的，乃是根据神的定义。借着这事情，主严肃地教导门徒要学习祷告出神的心意，而不是用祷告去改变神的心意。在天国与魔鬼的这个征战中，跟随主的人要紧紧地跟随神的心意。所以下边咱们就听听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门徒的问题的。您还记得门徒们见了主行了这神迹以后，他们所问的是什么吗？首先他们没有问说，主，你为什么在不结无花果的时候找无花果？显而易见，在门徒们的眼中，这个时候找无花果并不是一件离奇的事儿，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儿，因为他们是活在那个时代、活在那个地区的人。所以咱们也别老在这个问题上较真儿啊，不结无花果的时候非要找无花果，您老在这件事上过意不去算干什么的呀？门徒也没有问主说，为什么要向这棵树实行这么严厉的惩罚？显然他们心中也清楚地同意，这棵树需要得到惩罚，它罪有应得。而门徒们问主的问题却是，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？您要知道，种一棵树不容易，要是想让一棵根深叶茂的树死的话，也不容易着呢。有的时候就是您把它从根锯了或连根拔了，那树它躺在那儿，过多少天那树叶子都照样青绿着，得有好一段时间垂死挣扎呢。那今天这棵树怎么主说了一句话马上就死了，而且是死透了呢？这就是门徒们的问题。可是奇怪的是，主却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。从圣经上看，主好像是所问非所答，因为我们的主是智慧的主，我们的主是充满了爱的主。主把门徒的眼光从这死亡，而且是立刻的死亡，引向了如何得生命上。他给门徒们的答案不是为什么立刻就死了，而是如何才能活。所以主对他们说，你们当信服神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到海里去，他若心里不怀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，就必给他成就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，就必得着。亲爱的朋友们呐，您听懂了吗？只有凭信心，才能从神那里得到他的生命。神为什么在这里必须借着这个神迹谴责以色列，将他赶出去？原因就在于他没有信心，他失去了信心。在神对人类全盘的救恩计划当中，他选择了希伯来族，就是要让他向世上所有的人和万国彰显一个事实，那就是人生活最基本的原则是要对神有信心。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就建立在对神的信心上。神拣选他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，就是因为他有信心呐，所以才与他立约。但如今神的百姓失去了对他的信心，完全沉湎在外表的仪式中，所以他们就与神永恒的大能与永远的生命失去了连结。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，他丝毫没有提到自己的大能，也没有将门徒的注意力集中到他自己的身上，他只是向他的门徒们强调，你们若有信心，不疑惑，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，就是挪山倒海也可以呀、啊。那就是将一切阻挡神国降临的障碍全都挪移。在这里他并没有解释行审判这神迹的意义，相反的呢，他却呼召自己的门徒回到那最基本信心的原则上。在这里他把向世界表明神旨意的责任从以色列人身上拿走了，而转交给了这十几个跟从他的门徒们，向世人做见证传福音的权利和责任到了门徒们的肩上。亲爱的朋友们呐、啊，主耶稣所行的这一个神迹是对所有人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，使人能够在主面前充满了畏惧，让人认清他是神的羔羊，在那无限温柔的奥秘中，他担当了人的罪。但是羔羊也有他愤怒的时候，在他的愤怒面前，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。如果您凭着信心在神面前得到了他的恩典，接受了他永远的生命，那你必须要长出他生命的果子来，让神的心可以完全的满足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别无其他的选择。